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都是很幸福的一个世代，我们都是活在一个科技的世界里边，每个人从小孩子到老人家都有一个手机。但是呢，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忘记把手机关上，或者是把手机转到震动啊。所以现在我们有几秒钟，你拿出你的手机看看调到震动了没有我们能够安静的一同敬拜主。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的人中生活中有一等人，他们叫祭司。祭司呢，是以色列人生活中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透过他们普通人才能够得到赦免的一个经历，得到平安，得到与神相遇的一个经历。也是靠住这些祭司，以色列人才能够完成他们敬拜的活动和献祭的一些活动。作为我们现代人，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就很难充分的明白祭司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和他们生活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可能也可以理解一点的，就是我们中间，我们生活里边也有很多所谓中间人就是中间的一些人我们生活里边很多的环节很多的活动都需要一些中间人来连接起来生活中一些的问题，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所谓中间人来调停来帮助我们解决现在的社会里边呢，对这些中间人呢评价不一定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中间人其实在现代社会是很需要的要帮助一些大量生产的那些生产商把他们的货品能够送到每个消费者的手中，是需要一些中间人的。他们无论是工业的产品好像一台彩电或者是农业的产品或者是一个蔬菜，或者是商业的产品人寿保险股票证券等等，都需要一些中间人。他们有些是批发商，有些是零售商，有些是代理人，有些是担保人，有些是经纪等等不同的名字他们都是在中间做输送的工作他们的存在呢，就把产品的价值呢就提高了，有时甚至呢比那个生产的成本高几倍的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不喜欢那些中间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如果没有这些中间人社会的物流就很难运作。在我们想到人与人的关系里边，中间人的角色就更重要了最近我们看到希腊有一个经济危机，我们明显的看到德国和希腊他们都有强硬的立场就是谈不拢不能够有一个同意。但是呢，我们就听说法国在中间就做出一个中间人的一个角色就把这个经济的问题呢他们就暂时解决了。如果我们在生活上边我们需要中间人，我们在生命上边我们更需要中间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就帮助我们和神能够连结起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比旧约的祭司更美，因为他的身份，他的工作比旧约的祭司更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说明。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更美的祭司，是因为他是启示和设立的。21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哪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 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一段圣经呢，其实是引自旧约的诗篇第110篇第四节。这个诗篇呢，开头的第一句我们可能都听过了，这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的等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我们为什么好像听过这一段圣经呢？就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在马太福音，曾经在路加福音，都引用这个诗篇啊这一段的圣经来询问法利赛人关于基督的身份，也被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4节引出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是诗篇110篇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弥赛亚的一个诗篇。通常人呢启示啊，用启示的方法来证明他的见证是真的，他讲出一番话啊，他要启示来证明啊，我讲的是真话，或者要加强啊，他要做出一个承诺啊的一个可靠性和一个决心啊，他用启示的方法，好像在法庭上边我们要启示讲实话，在婚礼上边啊，个男女他们启示啊立一个婚约的盟约，然后在重要的官员他们就职的典礼上边，他们也举起手啊宣誓啊，要证明他们啊服务啊人民的一个决心。所以呢，人呢需要启示来加强他们的承诺，但是神是天地的主宰，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从来不需要启示来支持他讲的话。但是我们看到神在一件事上边他启示，就是他立耶稣基督为祭司，他就用破例，他用启示的方法。那我们来看看旧约的祭司，只是普通人的祭司，他们是什么样设立的？他们设立的方法记载在出埃及记28章，神就吩咐摩西要选派亚伦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后代，他们就做祭司，而且吩咐他们要穿上特别的衣服，分别为圣。换一句话来讲呢，人间的祭司是由命令而立的啊，耶稣基督是启示立的，但是普通人的祭司是命令和立的。如果那个普通人的祭司他们任何时间不愿意穿上这个祭司的衣服，不愿意分别为圣，他们就没有祭司的资格。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是启示立的，这指出他的身份的一个永远的性，一个坚固性是不收回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读的经文在7章22节，他继续的讲下去，他说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在圣经里边这个经文里边的中保的希腊文，在整本圣经里边只出现了一次，它主要的意思是担保人的意思啊。我们都知道在中文圣经的翻译里边有其他的经文，很多的地方都有中保这个形容，但是呢其他的地方好像加拉太书里边出现中保这个字呢是另外一个希腊文另外这个希腊文原本的意思是侍者的意思，或者是传话人的意思，把这个话传过去那个中保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只出现了一次的这个中保的一个名称，其实是担保人的意思。担保人和传话人我们都知道很大的分别， 担保人就是说在那个承诺者他不能够完成他的承诺的时候，他答应承担他一切的责任。有些担保人呢、他们甚至要预先交出一些金钱来去担保啊、来保证那个交易能够完成。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的作家，他在一本书里边他说，当他的女儿去念大学的时候只有17岁，还没有成年啊，为了方便他在生活上边用钱啊，所以呢就为他开了一个银行的户口。但是由于这个女儿还不够18岁啊，所以呢他就要做一个担保人，就是开这个户口的时候他要签一个名做他的担保人。有一天银行来了一个通知，说你的户口已经透支啊，不但要罚款，而且呢每天都要加上很重的一个利息。这个爸爸他听到之后呢，他知道他的女儿现在还不是在宿舍里边，他就等到晚上就打一个电话到宿舍找他的女儿，就告诉他 你的户口已经透支这个问题。他的女儿听到之后就很不好意思，他说爸爸真对不起，我不小心，我的钱财处理得不好。然后停了一阵子他就说，爸爸你可不可以，他就讲不下去了。这个爸爸他听到之后他就说，你放心，我已经把钱存进去填补了那个透支。然后整个事过去之后，这个爸爸就想，我这个由于爱我的女儿的行动岂不是耶稣基督的做法吗？耶稣愿意偿还我们不能够偿还的一个债，这是罪的那个后果。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神设立救恩时候的一个苦心，他不单是破例启示立耶稣基督做祭司，他不需要启示的，他吩咐就可以了，但是他表示他的承诺那个可靠性，他启示立这个祭司，而且他愿意以他儿子的生命做一个担保。这就是神呼唤我们罪人回头的一个苦心，也是我们应该存住一个感恩的心接受他的救恩的原因。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个耶稣基督是一个更美的祭司的原因，是唯有他是永远工作的。第23-24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为什么多了？因为他们有死左隔，他们死掉了就需要另外一个祭司，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的祭司的职位就长久不更换。人的职分无论是多么尊贵都是有限的。美国总统被形容是世界上边最有权力的一个人，但是这个形容在他在任的时候才有效，当他任满之后他的权力迅速的就消息了，好快的就没有了，之后他最多是一个出名的人而已，再没有权力了。但是圣经指出耶稣是按住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关于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呢，希伯来书讲到他的时候心里边有一些困难，在第5章我们看到他就表露了出来。第5章11节我们今天没有读的，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些好些话要对你们说，并且难以解明，因为恐怕你们听不进去。 为什么听不进去呢？他就讲出这个原因，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父，但是可惜实质的表现，你们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你们还是一个婴孩。这句圣经我读到的时候，心中真是有些害怕。这个圣经的形容，是不是这是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宣告呢？我们中间有些可能弟兄姊妹信主很久了，但是我们是一个成人呢，在属灵方面还是一个婴孩呢。如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到比较深、比较难明或者是枯燥的一些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说，哎，这一段经文没有亮光，没有应用啊，就不看下去了。或者我们听讲员讲道的时候，那个讲员解经比较深入啊，不讲故事，不讲笑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讲员讲得很沉闷，没有味道。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是正是希伯来书啊作者一个叹息，就是说，哎，你们本应该是成人了，可以吃干粮了，但是你们还是婴孩，要听笑话，要听故事。希伯来书他作者这个心情啊，他的矛盾，这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讲到第五章，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就没有讲下去了，他就加了整章的第六章，就告诉那些读者，要勉励他们离开信仰的初期，啊，要离开初步的信仰，好好的晋升。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他讲过第六章，然后第七章的开始的时候，终于还是禁不住把麦基洗德的故事讲出来给他们听。麦基洗德的事记载在创世纪十四章，文字不多。当时的背景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因为他散布那些繁华的生活，所以呢，他就挪移帐幕，靠近索多玛，然后根本后来就奔进索多玛那里居住。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城市，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一个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呢，有一天却被一些外邦人打败了。罗德和他的家人和城里边很多人的财物都被掳去了。亚伯拉罕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带领了300个精练的壮丁就追赶，然后追了几天啊，终于把罗德和他的家人财物都是抢回来。在回城的时候，有一个叫麦基洗德的人出来，这个人呢，圣经形容他是撒朗王，就是耶路撒冷从前的名字是撒朗，然后王他是那里的一个王来迎接他，然后圣经再形容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就为亚伯拉罕祝福，然后亚伯拉罕就把征战里边抢到的得到的十分之一就献给他。这一切呢，都在摩西设立祭司和设立十一奉献的600年前啊发生的一件事。当时麦基洗德他就有君王的身份，他有祭司的身份，所以呢，新约圣经的作者很容易就看到他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代表。希伯来书第七章形容他是名字翻出来是仁义之王的意思。他记录上边没有父亲，没有母亲，都没有这个记录，没有族谱，
没有生之始，没有命之终，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人物，这是预表了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一个永远长存的一个祭司。所以第二十五节我们看到说，因此凡靠住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一点呢，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个道理完全的相同。原来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他在坐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做代祷的工作。很多时我们侍奉忘记了祷告，但是我们却蒙神的保守，一切都很顺利，或者我们遇到困难竟然有一个出路，可能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祷。很多人就惊奇，世界上这么多人啊，这么多的事啊，耶稣基督能够同时为他们祷告吗？如果一个一个的结一个的为我们祷告，什么时候才轮到为我们祷告呢？那这个我们很难明白。但是这个难以想象的问题，可以用一台超级电脑明白。一个超级的一个电脑能同时处理几千万个档案。耶稣基督和神之间的沟通大概是这样，同时能够处理千千万万个弟兄姊妹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大概和我们没有什么最很大的关系，就是耶稣基督和神之间他们的交通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他在那方面为我们祷告了，这个问题呢恐怕没有肯定的一个答案。但是圣经确实有一些启示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曾经为他的门徒祷告的。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当耶稣基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对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到你们，好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失去了信心。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叫我们的信心能够稳固。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更详细的记载了耶稣为门徒祷告的一个祷文。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他们在地上能够合一来祷告，然后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喜乐的心，叫他们脱离那个恶者，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让他们的属灵的眼能够明亮，看见神的荣耀。从上边的经文我们就大致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为门徒代祷的所关心的事，是关乎我们的信心，是关乎我们的喜乐的心。他注重的是属灵的事多过我们物质上边的事，生活的顺利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基督正是为这些事为我们祷告，但愿我们也注重这些事。当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祷告的内容，就是为弟兄姊妹的信心祷告，为他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祷告，比这个他的生病好了，或者他的困难能够解决了更重要。因为一个人他能够连在神里边的时候，他生活的问题就可以有能力去解决了。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更美的祭司，第三方面是唯有他是没有罪的。26-27这样讲，像这样圣洁无玷污远离罪人，远离罪人这次不是说不管我们离开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他不是罪人，他离开罪很远的意思。然后说他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这是说原是我们很需要的。他不像那些其他的大祭司每天必须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他的方法是依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原来在旧约的时代，祭司那边也有一些道德不好的人，好像撒母耳记载大祭司以利两个儿子，他们行事可恶，羞辱了他们的父亲，也羞辱了他们的职分，使人对献祭的事他们很厌烦，就是献祭的事。他们本来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人来亲近神，但是他们就变成了使人远离了神，所以呢他们是道德不好的祭司。在旧约有这些，但是在旧约也有一些道德很好的祭司，但是就算他们是一个好祭司，利未记第四章第十六章也是讲到他们要献祭之前先为自己洁净献祭，他为百姓献祭之前先要为自己去献祭，因为他们本身也是罪人。今天我们的传道同工，我们也是，我们本身也是罪人，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之前我们也需要先为自己祷告。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更美的祭司呢？他因为本身没有罪，他才能够担当其他人的罪，他不像人间的祭司把自己的罪转移到一个羔羊的身上，他是把罪转移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将自己那个完美的生命是献上。一个不需要把刑罚转嫁到动物身上，反而能够将那个罪转移到自己身上，将自己生命献上的一个祭司，毫无疑问是一个更美的祭司。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感谢主，因为在新约的时代再没有献祭，再没有羔羊来代替我们的罪，只有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代替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司，第四方面是因为唯有他配称为神的儿子，跟随他的也可以称为神的儿女，就不需要再做罪的老婆。28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告诉我们，那些靠守律法的要做一个好人，要成圣，要进天堂的，他们难免失败，因为众律法里边有1000条律法，你只要犯上一条就是犯上全律法，这是雅各书给我们看到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时候满足，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为律子所生，生在律法底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2章10节也是这样讲， 原来那为万物所赎的，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边。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不是要做天国的奴仆，我们是要做神家里边的儿女。最近有一个姊妹，她就请我到一个家里边为一个粗信的人，她要除去她家中的偶像。她就告诉我，这个粗信的人本来是拜很多偶像的，但后来他就信主了，他听到福音，他就不再拜他们，就把他们收在房间里边，不再拜他们。但是当他开始不拜他们的时候，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接二连三的就发生在他的家里边，他的信心就动摇了，他就开始害怕了。哎呀，是不是我开始不拜了是偶像，现在那个厄运就来到了。所以呢，他就把那些偶像又拿出客厅，又开始拜拜。但是慢慢的，他开始拜了之后呢，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呢，他对这些偶像的害怕的程度就越来越大，这造成了他心理上边很大的压力，他的开始精神就有问题了。他又觉得过样的禁忌，不能够做这样，不能够做那样，使他也是很难每一个都遵守。所以呢，他就向这个姊妹求教，这个姊妹就告诉他，你要相信主，你要把这些偶像决心的把它除去。所以呢，他就立志愿意根本的就除去那些偶像。不错，我们知道撒旦他今天是利用人的迷信这打击我们的信心，但是偶像你拜他的时候，因为撒旦愿意分享一些能力给你，可能我们得到一些表面的一些好处，但是敬拜他的人仍然是活在害怕当中，是活在这个恐惧当中，就成为这个邪恶力量的一个奴仆。唯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用害怕只是黑暗的力量，我们就能够从那些力量里边能够得到自由。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旧约的祭司能够为以色列人带来平安，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得到耶稣基督这个更美的祭司，我们就更加得到平安。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审判台面前，当高高的审判台把我们生命中的罪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很惭愧。但是信主的人他就发觉到，在这个高高法官的面前来了一个律师，这是我们的代表律师，这是耶稣基督，他要向这个法官求情，这个法官听他的话，我们的得救了。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就是拒绝耶稣，我们神尊重我们的旨意，在审判的时候耶稣就不出现，因为我们拒绝了他，他听我们的话就不出现，我们就没有那个爱我们的律师，我们面对严厉的神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有这样的一个律师，有这样的一个祭司，我们应该得到平安，我们应该更加的献上感恩。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决志信主的朋友，我希望你也今天听到之后，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司， 在旧约里边，祭司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在神和人中间做了一个中保，但是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一个更美的中保，这是耶稣基督，他有更美的工作，成就了更美的救恩。求你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把握这个恩典，我们为主侍奉主侍奉人。主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求你帮助他们能够早一天能够明白福音，能够信主，享受神儿女的身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